感谢主。首先我们先把这个掌声归给今天我能够活着跟大家讲话，那大家能够活着见到我，应该说大家能够见到活着的我，对吧？这是一个神的荣耀，是神的荣耀，所以我们鼓掌献给我们的神。好，今天我开始我的分享。昨天晚上受难节的当天是十点钟，我们发现十点钟的这个时间可以涵盖北美洲、亚洲、欧洲三个州的时差，15个国家。所以昨天晚上我做了第一次的尝试，就是通过 Zoom 的房间，向三个州的弟兄姐妹布道，向三个州的弟兄姐妹分享我的见证，就是今天你们在现场所听到的见证。然后透过 Zoom 的房间，因为所有的人都会 Zoom， 我10岁的女儿也会，所以世界已经通过微信，大家都有微信，通过 Zoom 的方式已经把全世界连在了一起。这是一个全球化现在已经很大的问题出现，知道在这个地球，在这个世上面，经济上面全球化出现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的话，上帝的全球化正在进行当中，基督的全球化正在进行当中。昨天我竟看见了一眼，我分享给大家的就是说，在三个州我们第一次的尝试，我们做了一天的宣传，就是把我们的海报，今天的这个海报发到我们的这些境界平台上面的各个国家的，因为境界在2018年的时候已经有5个国家的同工，500位的义工是不知心的，没有钱的，所以钱是我们的限制，是软弱，这个地上的限制软弱就是用金钱，这是我们的软弱。如果上帝在的话，不需要通过金钱，因为金子银子所有的都是上帝的，天上的货币是信心、盼望跟爱。如果我们在做基督徒，我们的信心和盼望、爱能够起来的话，不需要通过任何的金钱。2018年的时候，境界就看到了这一点，在5个国家、500个同工没有任何钱的情况底下，已经进行了连接。所以我们通过境界的平台，向这个各个国家的弟兄姐妹传播我们今天这个海报。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的是说，第一次尝试有508个在北美洲、加拿大，包括美国、欧洲、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亚洲包括韩国、日本、香港、台湾、中国，在三个时差里面，508个弟兄姐妹出现在那个 Zoom 房间里面，然后一起听分享我的见证，听我的见证，然后我在这个房间里面布道。所以这是只是第一次的尝试，我们是做一次尝试，如果以后我们更有意识的去做，更有意识的去参与这个全球化的一个基督的浪潮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信心还够小，还很小，因为是第一次，我们只定了一个1000人的房间 Zoom 房间。如果按这个，幸亏是1000人，所以才能把这些人装下。下一次我们第二次的时候，我们要10000人的房间。我知道 Zoom 里头有100的、1000、500的，有10000人的，还有100000人的，还有100万的。那个100万是政治竞选用的，我们先不去用它，我们就用下次就用10000人的房间。我想三个州的弟兄姐妹能够把它放在一起的话，一定要需要一个一万人的一个 size 在里面。所以这就是基督的全球化。我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我们只是看了一眼就知道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中国大陆在无神论的国家里头做一个基督徒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因为撒旦的工作就是把大家封闭起来，每一个都割断的。所以你会觉得说，有一个姐妹在我们境界平台说，像我这样追求神的人，我好像一个神经病一样，在无神论的国家，这就是现在的现实。所以 Zoom 的这个房间的这样的传播非常重要，在这里面让每一个被孤立的弟兄姐妹看到说，有别人在其他的国家，在其他地方，他看到有这么多美国的、加拿大的、欧洲的、法国的、英国的，这么多弟兄姐妹在这里连接。啊，我今天讲今天我的见证。2018年，大家看视频的时候已经看到那个台上去的那个就是我。对，现在我走得很快，我可以爬山。对，我觉得这真的是神的恩典。我在2008年的时候，对，我有一位邻居啊，10年前他就看到那个刘洋牧师推着我轮椅，是吧？所以有证人啊，有证人在，感谢主。 2018年的时候，我那时候是被昏倒，然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里头去。当时我的脑肿瘤已经有七公分，然后全身转移，是初次确诊就是全身转移，而且骨头转移，骨头上面，我现在有做过手术，骨头上面就是有转移。当时医生看我的报告的时候，他就说，这么严重的状况，三天时间，如果不给他动手术，他就没命了。那时候我三十九岁，所以在那样一种紧急的状况底下，说实话，那时候我比现在要慌乱得多。我们家庭，因为我们不知道结局未来会怎样，谁也没有想到7年之后我还活着。再从那时候来看的话，2018年的那个时候是很紧急的一种状况。医生每天都是开颅的，那个医生是他们那个医院里的第一把刀，每一天开颅的。但是他看到我的这个状况之后，他就说，他们的那个团队进行了紧急的开会，然后年轻的医生主张说，不要给我做手术，没有什么治疗的必要啊，因为他们觉得除了我当时脑部可以做手术的七公分的肿瘤以外，我的血管边上还有肿瘤，所以他们觉得说我即使花很长的时间把这个看得见的大肿瘤处理掉，血管边上的肿瘤如果长大的话，它也一样没命。所以年轻的医生说姑息治疗吧。所以大家知道姑息治疗的意思就是减少一些痛苦，然后不以治疗为方向的。然后但是那个主刀医生说不行，一定要救他，如果不把这个七公分的肿瘤拿掉，三天之后他就没命。但是所以他力主一定要为我做手术。然后当时他说了一句话，说未来会怎样我不知道。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已经学会交托，就做自己能做的事情。那个当时那个医生讲，我这到现在我依然很感谢他，他当时为我做了这个手术，13个半小时。刘牧师可以讲一下当时的场景，因为他在外面等，我在麻醉。
我在配合来把深圳电影简单的听说一些细节啊。当时我们在那个广华医院，然后因为我也不是我的选择医院，因为晕倒了，就来了个白车，说送去哪里，开始送去那个将军澳医院，我们那个鲁迅朋友离我们区的近的嘛。就将军澳医院开始整个体系检查之后，他处理不了，那他们区的同样在那个九龙嘛，就送到那个广华。我们当时我还不知道广华医院在哪里，还顶上查啊，坐这个地铁赶去广华医院。然后等到手术之前跟我们讲说，当然医生都已经见到我们，说写了遗嘱啊，医院不让小朋友进去，但是你这个情况比较危急，可以把孩子带进来，去到那个房间里跟妈妈见一面啊。然后说5个小时差不多啊，然后我们当时是等在手术室门外，5个小时到了，结果没声音，然后就8个小时。然后出来护士，我就问他，出来一个人，我就问他一个，说你太太还没有啊？还不行，太太还不行啊。等到最后13个半小时啊，终于出来了。一个老姊妹当时陪我的在外面啊，怕我好像很焦虑，结果是大胆点，我们在外面啊，就心里面还能够有平静来处理啊，没有说这个搞得自己很抓狂的样子哈 是神特别的恩典啊。医生主治医生出来之后就跟我讲说啊，你太太今天状态非常好啊，这个本来大血管旁边有这个20%是不能切的啊，然后因为今天是一个状况很好，所以我就多切了10%，但是血管旁边还剩10%，这个就不能碰了，如果再碰可能中风了，可能就脑袋里面就麻烦了啊。然后说这个麻药也退了，当时说还在麻药当中，说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这个姊妹你要去哪里穿福音，你要去哪里穿福音，然后你老婆就醒了。
对，所以那个医生他其实预见了我要去哪里传福音，就是网络，就是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网络的全球化已经成型了啊，所以上帝呼召我进到网络的空间里头去布道。然后在这个我刚刚刘牧师讲到说，这个我当时被麻醉在这个里在手术室里有13个半小时，那在这个之前3天呢，我在病房里面，然后医生当时让我写遗嘱，因为不知道当时手术台上能不能下来，也见了孩子最后一面，我当时儿子7岁，女儿5岁，所以我当时在想一件事，我就说我如果只有2天的时间，只剩下2天时间，我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做什么。我想每个人到最后一天的时候都会去想这个问题，就是我只有2天的时间我做什么啊，这是真的，对我当时来讲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然后我想到说我这一生如果只有2天时间了，我最希望做的就是传福音，传福音这件事情。那我想 我怎么办呢？然后那时候境界正好在2018年的时候，是在全世界发行，全世界的忠实读者有60万基督徒，然后我们的文章覆盖到几数百万的基督徒在全球，所以我当时想，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工具，我当时手里病房里就是一个手机，我想这里有最好的工具，如果透过境界的这个网络和平台，我可以向全世界布道。然后我就在这个病房里头，边上有那个抢救的这些机器的仪器的声音，然后我就在那里嘈杂的环境当中，我录音频，我不能写作，对，我录音频，感谢主，我在那种状况底下，我的头脑思路说话仍然清楚，然后我就录音频，然后录自己的见证，讲自己最后的话，因为我不知道我将来还不能活，类似遗言那样的，就是这样的。然后讲到其实当时有，然后后来这个录的过程当中，然后护士就过来就骂我，你这个神经病，两天以后你要开颅了，你还在这里头玩手机，知道吗？我就在那种环境底下，我就录我自己的，录我自己的。然后刘牧师来看我，他来看我的时候就把这个声音带出去，然后找境界的同工去整理。所以我是说文章的，我说文章，他整理这个同工们整理出了5000字文章，是我说的，我用几段音频说的。然后说出来这篇文章成型之后，通过境界的平台发布。我说，我跟刘牧师讲好，我说什么时候发布？我手术的时候，所以我进行了第一次尝试，那个是被迫无奈，是危机公关，人都要快死了，所以没有办法。然后当时这篇文章通过境界的平台，我后来看到后台的数据，那篇文章全世界有6万人，接近10万人收看这听到这个音频，我的遗言了音频，然后看到这篇文章，这就是上帝所做的事情。是紧急状态下做的，但是我刚刚跟大家分享昨天晚上做的事情不是紧急状态下的，是我有意识的，我主动的去趁着这个基督全球化的浪潮所做的一件事情。感谢主的是6年过去了，当时的时候医生判断说我不久离开了，你知道是吧？然后当时我们问美国的一个权威的医生，那个权威的医生讲说他这么严重的状况已经是脑转移的，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存活最长的时间是2年，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案例，学术报告里的，我们也没有看到过，最多存活2年，所以他动不动手术，脑部动不动手术或者怎样没有关系，都问题不大，就是不影响结果，最长是2年，这是美国的医生当时对我的判决。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我现在已经挑战世界纪录成功了，我完全打破了他所说的这个方向。所以我每次去复诊的时候，那个玛丽医院，香港第一的医院，那些年轻医生们刚刚从大学出来的，他看到我都会就说，我看到你非常的尴尬，因为我们的教科，你跟我们的教科书写的不一样，我们教科书写的说这种四期脑转移的癌症病人不久就会离开，但是你怎么7年之后还活着？所以他们就把我当早期治疗。所以这就是真的很感恩的，就是我的这个存活和存在，真的我觉得是一个神迹，神的工作。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徒都听过这句话，但是看到我的时候，你知道这句不是一句话，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没有他在我里面活着给我的力量，我自己是不可能抵抗这一切的。因为当时在那个病房里和在那个状态的所有的信息，包括医生护士都会过来跟你弄一下，然后说啊，吃了这药，我记得一个护工吧，他这样说，然后我就吃了药，我说哎，这个药挺好的，我说我吃了好一点了，然后那护工跟我说，你以为是神药吗？所有这些信息都指向就是说你肯定会是要死的，类似这样。所以每个人的头脑里面都有2种声音，有撒旦的声音，每天给你负面的意念，那些让你忧郁的，让你焦虑的，让你啊很难受愁苦的，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每一天所接受到的这些负面的意念，96%是不可能发生的。在这些负面的意念当中，撒旦最大的攻击无非就是威胁你死亡，那我所经过的就是这个最黑暗的，或者说最厉害的这个威胁，就是他对你发出死亡的威胁。那在这个里面，我相信撒旦的声音还是相信神的声音至关重要。所以弟兄姐妹，特别是没有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我跟大家讲，如果你当你在还没有一个很积极的很向上，我们叫正能量，如果不用那个信仰的术语的话，没有这个正面的力量帮助你的话，这个负面的力量每天像地心引力一样，你只要有重力，它就有一个向下的力量。我问你，靠你自己，靠你的1亿，你如果有1亿的话，你能够胜过这个向下的力量吗？这是我问大家的问题。 无法胜过，甚至包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没有办法胜过。靠着神的力量，神的力量是向上的箭头，向上的箭头，它去抵消这个向下的力量。你看到的今天的我，向上的力量足够的强，是可以抵消这个向下的力量，才能够活得，才能够有这个平安和喜乐，有平安喜乐。不然靠着你自己是绝对不行的。在当时的传闻底下，两种的声音。
帮助是非常真实。我帮助声音补充一个细节，就是当时他讲很多医护人员也给我们一些比较吓人的信息哈。那其实康复的过程就是不容易啊，声音就学重新做起来是花了三天时间。
对。
因为肌肉的记忆已经好像忘了，不会做了啊。然后轮椅坐了四个月，我的推他在我们小区里面这个晒晒太阳啊，然后慢慢学走路。然后等到四个月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坐地铁去医院复诊的时候，觉得非常幸福。不是说我要很多钱开个车去，我们俩能一起坐地铁去，能自己走路就已经非常开心了。然后到了医院，那个护士很惊讶，这就是那个时候一个高个子的一个先生推着的那个人嘛。
对。
就是说这样的状态在脑手术病房里面的，基本上推着就不见了啊。啊，结果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秃的轮椅还可以还给公司会，所以非常开心。
对。
啊，但是这种恐吓是非常真实的。可以讲，那段时间我是和这个敬业的同工，全球各地的同工，在网络房间里每天晚上祷告，那坚持了一年多的时间。那有的同工问我，哇，这个刘牧师你怎么祷告的习惯这么好？其实不是我祷告习惯，是不祷告睡不着，知道吗？啊，非常真实。你想想。一个七岁，一个五岁，我两个小朋友啊，然后这个妈妈在医院里已经躺了啊，连大年三十都是躺在医院里面的，所以每天不祷告，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应对哪天，从哪里来的力量。那我如果倒下去了，那我们这个家庭不是更麻烦更大，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是神拖着我们啊，神拖着我们。那有一次我跟石颖去医院，结果在化疗正常的化疗期间，忽然发现他说心脏指标有问题，结果医生当时就把他扣在医院了啊。这个又给我们两个这个至少我这边下个半死，一起去医院觉得蛮好的，可以坐地铁自己去了，结果没搞几次医院把你扣起了，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了。然后当天晚上回来我还得继续带孩子，我把他俩还带去会所，他在里面跑，在华西上玩，在楼下那个会所里面。然后我就忽然想到说，脑子里出现一个画面，就是耶稣和彼得在海上那个故事。哎，我想是哪一段呢？是这个彼得他们在海边捕鱼吗？我就赶紧翻圣经，我随手拿一个圣经揣在口袋里面。哎，不是那段，看了之后心里没感觉。后来看到是彼得在海面上行走，啊，原来。走着走着风浪忽然非常大，彼得没有看着耶稣，看到环境，看到风浪，一下子掉下去了，害怕，就是耶稣赶紧伸手拉他。我一看这几个字，我心里面马上就平安了，我就知道神今天放到我脑袋里面一个意念，知道我可能没空看圣经，在家带孩子，然后告诉我，你去找这个的话还有信息，有个 message 给我。我看到说神赶紧，耶稣赶紧伸手把彼得拉起来，从海里面了。不用放心了，没关系，我马上给神一个发语音，我说谁已经给我感动的，这个小风波没事，耶稣会赶紧伸手抱着拉出水面。那这是我们经历的非常真实的神服侍我们这个家啊。我把时间交给神。
感谢主。当两种声音在你头脑里交战的时候，科学研究表明负面的思想更容易留下来，那些好的很容易就划过。所以这就是你为什么不能感恩，你总是想着你没有得到的东西，拼命的去要你没有得到的东西。甚至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就是我要控制神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啊，这就是我们烦恼的原因。在很多时候这种超前的焦虑里面，那些负面的思想本来是不会发生的，但是我们想要掌控未来，就会进入到这种灾难性的思维里面。在这种灾难性的思维里面，超前的焦虑就被他控制。所以你想要控制未来，负面的思想控制了你，这就是我们的真相。两种声音交战的时候，我是如何去抵挡这个每天来临的这些死亡的威胁和这些负面的声音的？圣经对我来讲非常非常重要。在离死亡最近的时候，对我来讲就是离上帝最近的时候。我每一天抓住神的话，耶稣基督的话对我来说是特效药。所以耶稣基督生命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可以吃喝耶稣基督的生命， 真的是可以吃喝的，但是你没有到那种紧急的状况，你不知道。就像心脏病、高血压的人，他知道我吃了这个药，我就能控制我的状况。你没有心脏病或者没有高血压，你就不知道吃这个药，你不知道吃这个特效药。但是耶稣基督已经给了我们这个特效药。那在我那种离死亡最近的时候，我每一天都吃这个特效药。我能够活到今天，能够抵挡这个死亡，我就是吃着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在那个里面，撒旦向我释放那种死亡的声音的时候，这种气息的时候，我就每天看圣经，我在想死亡这件事情。然后我看到创世纪里面讲人类是怎么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然后上帝吹了一口气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是有灵魂的活人。在无神论的国家，如果他知道今天你吃了吗，很可惜，他只知道问你吃了吗。我们父母的那一代人，他问你吃了吗，但他不知道你有灵魂。我们在无神论的国家里头，我们的祖祖辈辈们为你的灵魂做了什么，你生活在那个环境里头，你的父母、你的爷爷奶奶为你的灵魂做了什么，他知不知道他自己有灵魂的，他知不知道你有灵魂的。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们是一个有灵的活人。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时候人会死呢？然后我看到诗篇里讲说，这是我每个弟兄姐妹都会将来都会用到的，你记着我今天说的话，将来你会用到。然后他说，人什么会死的，上帝要收走你这口气的时候，你的死期就到了。然后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喜乐，感谢主，上帝给我的悟性。刘牧师来看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绝对不会死，我一定不会死。然后刘牧师说，医生都是很悲观的看法，为什么你这么确定你不会死？我说，因为圣经里写着，上帝拿走我这口气的时候，我才会死。我说，我现在，你看我现在的样子，我每一天被圣灵充满，在病房里的时候，我每一天被圣灵充满，每一天为来看我的人祷告，每一个来看我的人，我就问他，你要我怎样为你祷告，我为他祷告。所以我意识到，在那种状况底下，我根本不是 survive 的问题，对不起我用英语啊，不是 survive 的问题，是 thrive， 是 revival。 thrive 是兴盛， revival 是复兴。所以我根本不是 thrive， 不是存活。所以很多癌症的人为存活挣扎的时候，上帝给我的悟性让我知道，我会经过死因的幽谷，死亡对我来说是一段路程，是黑暗的路程。经过这个黑暗的隧道，上帝会让我的生命有更大的这个复兴。而我知道那段的路就是老我的坟墓，就是老我的坟墓。上帝知道，在我的老我里面，就是很多没有信主人，就是自我，在我的自我里面有很多的骄傲，很多的败坏，很多的不顺服，很多的污秽。有这些东西存在的时候，会抵挡神的工作，没有办法被神使用，没有办法被神使用。神知道我里面的状况，就算我在别人面前终身活在阳光阳台上面，但是上帝知道，从你的阳台通向里屋的这个房间，这个里面有很多黑暗的东西需要被处理掉，那就是我的坟墓，老我的坟墓。所以经过那个死亡，我意识到上帝不是要拿走我的命，他是要拿走我的老我，继续的使用我。所以这个对我非常的重要，也是我喜乐的来源，喜乐的来源。所以在病痛的里面，我对我自己的短短的一生啊，那时候才39岁，一生进行了回顾。我在这个里面，我看到我自己的罪，也看到别人的罪对我的影响，看到这些罪与罪的这些对接的这种方式，我是无法摆脱的。看到这些怎么样消耗，我们现在有个词叫内耗，是怎样耗尽你的生命的，知道吗？从你的罪，还有你父母的罪，还有你周围环境，你遇到的每一个人，从你开始，那些罪都耗尽了你的生命，消耗了你的生命。所以现在说内耗力，很多人不明白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就活在这样的一个捆绑的里面，被别人的罪也被自己的罪所消耗。然后我在2023年的时候，我做过一个感恩的见证会。那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讲啊，我后来这个治疗过程中其实也是神迹。医生跟我讲说，你的治疗状况啊，经过治疗之后，虽然你发现的时候很晚，但是你经过治疗之后，你全身的肿瘤全部都消失， 这个已经是神迹，就全部测不到，然后说你的血液指标都正常。医生说这个是在治疗中，如果有100个人的话，你的排名是在前3位，你的治疗效果非常非常的好。他说我们用的是同样的药物，给所有人用的都是一样的药物，但是每一个人的状况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吃同样的药走了，很多人走了，但是他说你吃这样的药物，你的状况是所有的肿瘤消失了。所以医生也很惊讶，所以当时给我的一种错觉就是说，我觉得我会治愈，我觉得我可能会治愈，所以而且我所有的肿瘤都没有了，血液也都很正常。所以2021年我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仍然想着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可以完全的医治我，就是我不用再为 cancer 为癌症这些事情焦虑烦恼了。我一般人都是会这么想的，就治好了我，是吧？这就是我当时还活在的一种确定性的里面。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如果我有了孙子，如果我有了1亿，如果我有了什么，然后怎么怎么怎么的，你知道吗？都是这样想的，就是在活在确定性的里面，就是想要一个确定的一个结果，要抓住这个。那对我当时来讲，我也活在一个确定性的里面，我想要一个医治的结果，完全康复的一个结果，在这个里面。现在回头去看的话，我觉得那个是我后来的又一次的提升。2年之久，我全身的肿瘤消失，没有吃任何的药物，没有吃任何的药物，也过来了那个时候。但是在2023年的时候，我又复发了。刚刚讲到我复发了4公分的脑部肿瘤，开颅，那是第3次的开颅手术。然后经过那次手术之后，说实话，我把这个确定性放下了，我不再像那时候一样追求一个全部都得医治，就是没有任何困扰的这个时候完全健康的一个状况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很深刻的意识到一句话，就是 grace 是怎样来的，恩典。我过去活在一个确定性里面，因为我从小到大就追求卓越，班里的第一名，年级的第一名，都是这样子过来的，全市第5名都是这样子过来的。所以我追求一个卓越，追求卓越，所以追求卓越其实对我有很多的损耗。我27岁的时候，27岁那时候就在美国的 Berkeley 做访问学者，教美国的白人研究生，中国新闻报道，当时全中国只选一个记者可以相当于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 然后可以到那个庄里面去教他们。然后在那个里面，是吧，我27岁，其实那些白人研究生比我没大不了多少，比我小不了多少。所以在那个状况的里面，其实我还是在一个确定性的里面，我仍然是在一个追求卓越的这样的一个轨道上面。经过那次复发之后，我开始放掉我对这个确定性的追求，因为我意识到 grace 就是 uncertainty 里面经历的， grace 就是在 uncertainty 里面经历的。信仰，如果有信仰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做恩典， grace 就是恩典，恩典就在于上帝掌控一切，主权是上帝的，你是一个被造物，你要顺服上帝的主权。你经历 uncertainty 的时候，你才会经历到 grace。 那如果你想控制一切，方向盘在你的手中，万事都在你的掌控之中，在你的范围之内，你是不会相信有一个造物主的存在的，因为你看自己就像神一样，你就是神，你代替了神的位置。上帝，我那时候我就意识到我自己茶壶就是神，我在这里，上帝想要把他的水，把他的智慧充满在我的里面，但是我的位置不对，我在这里，我的骄傲在这里，我自己像神一样。后来我换了个位置，我在这里，上帝是茶壶，茶壶的水才可以倒到我的里面。当我放下自己，谦卑自己的时候，换了这样一个位置的时候，水才能到达我的里面，上帝的智慧才能源源不断地到我的里面去。这就是很多人的真相，特别是很多追求卓越的人的真相。不管他是人类当中的怎么样的顶级，我跟你讲，耶稣基督的智慧，寻求耶稣基督智慧的人，最低的人可以超过那些人类中最聪明的人，最顶端的人，这是真的，你可以去找。我们在美国，在看到全世界很多的人，很多，我们在刘牧师跟我在美国的时候，在大学里做访问学者，我有2次啊，我们是给去美国读留学的博士生传福音的，想到能到美国去读博士，已经是大陆学生当中的佼佼者了，但是你仍然看到说，最聪明的人都可以向上帝所降服，因为上帝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 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我们的智慧真的不算什么，一点都不是。所以经过死亡对我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是我刚刚明白的，我要顺服下来，我要降服下来，我更深的明白我不过是一个被造物，上帝是我的创造者，我需要向他降服。然后在那个里面，正是在病床上的时候，我更深的感受到爱的上帝爱的存在。很多人很奇怪，说那个很多人在困难当中就是去质问神，去挑战神，但是为什么你在cancer的里面你更加感受到爱的存在？我是1979年出生的，大家都知道1979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计划生育，所以我是第二个孩子，所以我从出生开始就受了一个不可治愈的创伤。可以讲，我在美国的时候见了一些心理医生或者什么，他们讲说你这种创伤叫做与生俱来的创伤，是不可治愈的，与生俱来的。因为在那个里面上帝知道，我表面上看起来我的癌是我自己知道的，是个癌症，但是上帝更知道我的心里面有一个比外面的癌症用药物控制更厉害的一个疾病在我的心里面，就是这种创伤，就是一个被拒绝的创伤。因为我从在母亲怀肚子里的时候就是要堕胎的，就是你是不允许出生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国家的不可抗力，你可以跟国家抗吗？不可抗力，你是不允许出生的，这个世界不欢迎你的。所以当我在母腹里的时候，我作为我是个胎儿的时候，我的灵已经成型了。圣经里说过，我感受到了这种不可，我不能说，我肯定感受到了这种被拒绝的创伤。所以我为什么追求卓越？为什么我从小从8岁开始都是追求第一名？因为我知道说，如果我成为第一名，你就不会杀了我，对不对？是吗？你会淘汰那个最差的人，但是你不会去淘汰那个第一个。这就是我受的很深很深的创伤的来源，也是我
末位淘汰，
对，所以我随时要去做第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是我自己的这个罪和这个自己用扭曲的方式去回应一种罪。然后在这个里面，在病床上的时候，上帝的智慧是如何医治我的？我成为一个无用的人，我再也不是年轻时候20多岁的时候飞到非洲，在30分钟之内写一篇5000字的文章发头版头条，这是我20多岁的时候做的事情。我现在成为一个完全无用的人，我连走路，我连站起来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怎么站起来，我没有办法走路，是刘牧师推着我走的。就在我完全无用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上帝的爱，上帝就是爱这样一个无用的我，他把我从那个确定性和那个卓越的那个捆绑里面释放出来。我意识到上帝这样无条件的爱我，不是因为我第一，不是因为我卓越，而是因为我是他所创造的，而是因为他爱我，我是他创造的，他就爱我，他喜悦我，他看我是好的。我不需要在上帝面前证明我自己卓越，我不需要在上帝面前证明我是第一，我哪怕是最后我是无用的，我连坐都站都不知道怎么站，我是众人当中最软弱的一个，但是上帝依然爱我。那时候我认自己的罪，我知道我在婚姻里面十几年的婚姻，我对先生还有很多的抱怨，我觉得很多的抱怨，生两个孩子就觉得自己付出很多，我觉得我本来可以像别的女强人一样在外面怎样，但是我自己回到家中生两个孩子，然后服侍自己的丈夫，我觉得自己很不公平，很多时候产生在这个抱怨的里面。我当年的同事现在年薪是400万，我在想如果我像他们这样单身的话，我是不是更优秀？但是就在那个里面，我看到刘牧师推着我的轮椅，在那个时候他为我祷告1年的时间，在那个里面我感受到神透过他给我的爱，我感受到神这样的爱我，我的先生这样的爱我，这样的关心我，我的一举一动是什么怎样，每一点一滴他都关心。所以我在那一刻，上帝医治我里面的创伤，让我真正的意识到我里面的创伤和这种比外面的癌症的死亡更可怕，更难医治。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他透过死亡来医治我里面的创伤。我感谢主，感谢主把我从有条件的爱里面释放出来。我一生所经历的都是有条件的爱， 都是你要表现好，你要优秀，你才可以活下去。但是上帝说，你不用，你安息在我的怀中，你做你自己，你所有的一切我都知道，你所有的罪我都知道，但是我还是爱你，我喜悦你。去年的时候，我的这个头部的癌症继续又复发，那牧师可以讲这段。
去年大概3月到5月的时候，我们去检查，然后复查的时间还没有到，先做了 MRI， 然后医生就打电话说，你们这个要把复诊的时间提前，因为这个状况不太好，好像是有复发。那后来我们又去检查一次之后，就第一次7月份的时候就觉得很可能，然后在10月底又排了一次 MRI， 给他希望能够比对这个检查。那最后我们在香港的4间医院，那2间公立，玛丽和这个广华，两个私立洋河和港娱，第4间医院的医生都一致的有结论，它是这个多发性弥漫性这个复发。那这个情况是不能够通过手术，因为是多发的弥漫性的，而且是在脑膜的位置，脑膜就不好吸收药，所以那个化疗药物也非常慢啊。那唯一的方法给我们建议就是尽快采取这个全脑放疗。那全脑放疗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副作用不可控，也就是脑袋那个射线叫，基本上你可以想象，比如变成眼的那个口水分呀，不能走路的呀，说话支支吾吾的，这都是非常常见的副作用，或者是记忆力就忘掉了，刘洋你是谁，这个就这样，我就很担心这样的情况，我就跟人说求我们不求说你完全把 cancer 拿走，让我们功能正常，可以交流，可以服侍就可以了。那个时候刚好去年也是我们的安葬典礼，那我们的感动就是，这间教会正在一个非常这个关键的一个时候，我们想这是祷告当中，我觉得这是好像是我们信主，我们相信神也有仇敌的力量，不喜欢我们这样把爱传递出去的这个事情，他要恐吓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停住。那你们自己退后，把你们吓退，那我们的感动是说，我们继续往前，那后来在我们一个姊妹告诉我们，我们采取了一种叫免疫治疗的方法去泰国有把我们的血抽出去，然后再就培养免疫细胞。那在香港所有的公立医院其实不认可那种，有点像我们是虫草或者说的那个。是可能有用，但是就像买彩票一样，但是我们想，我们就当买一个彩票给上帝，上帝如果让我中奖，我也要自己负责任去买个彩票才行，对不对？我就去了之后，回来12月底去做检查，那个医生就问我们说，你们这段时间采取了任何措施吗？我说我们没有。你们为什么不去放疗？我说我们担心放疗副作用太大。他说那我们看到那个报告，发现肿瘤全都消失了，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我希望说，我马上给你安排最近一次、两次再比对一下 MRI 这个检查。所以这个3月10号我安排了最近的，公立医院是3个月1次嘛，最近的节奏就3个月1次。然后2次检查结果，后来医生就跟我们谈说，那我们现在修正我们的结论，你没有复发啊，因为肿瘤全都消失了。那这是我们最新的经历的神的。
对，刚刚3月份的事，上个月的事情，对，感谢主，又一次拯救我。所以不仅是5年7年之前救了我的性命，然后再一次的拯救我，所以我几乎是在这个死亡和这恐吓的边缘上行走的。所以在座的每一位，说实话，你的劳苦重担可以超过我的重担。所以有一个姐妹跟我聊的时候，她吃很多的药，说哪里痛，然后我跟她讲完我的见证之后，她把药全都扔了，说我的病已经全好了。跟你相比的话，我没什么病，他说我这些小病算什么。真的，这就是这个积极的力量，我们叫，如果没有信主叫做向上的力量。你看到的向上的力量，在我身上你就可以看到向上的力量怎样抵消这个向下的力量。我知道在香港有一个人，他不是基督徒，他没有办法的，人没有办法抵抗这个力量。他得了一个胃癌，然后医生跟他讲说，明年的10月份可能你的存活时间差不多吧。然后他到明年的10月份这个时间差不多，医生说的时间到之前3天的时候自杀了。 自杀了，因为他无法承受这种每一天都在等死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还不如自己解决生命一样，你知道吗？这就是人面对这些负面的和这些力向下的力量的这个的这种难题，他无法面对。但你说苦难这件事情是偶尔发生的，你可能成为那个幸运儿，没有苦难发生吗？还是说它是必然发生的？我给你讲一个例子，在英国的王室，王妃是癌症，你们知道啊？这个国王查尔斯国王是癌症，其实女王陛下她也是癌症去世的，只是没有公开。所以英国王室有三个人是癌症，我请问你，你比英国王室更高贵，或者说你的资源比他更充沛吗？所以实际上苦难是必然发生的，每一个人一定会发生的。像那个唱那个席琳迪翁那个我心归那个他得了叫僵尸症，你知道大家知道吧？僵人症，对，他不停的抽搐，他还拍了那个视频的。然后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他把全世界巡演都取消了。然后人家说他是因为受到刺激，他的家人在那段时间里接二连三的去世。我记得有个网友在底下评论说，谁的家人不是接二连三去世的？我请问，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躲得开这个吗？即使你没有遇到苦难，你的父母或者你的爷爷奶奶，谁不是接二连三去世的？所以这个苦难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是必然会发生的，你一定会遇到，只是早晚而已。我是39岁遇到死亡这件事情，早一点，但是我想觉得早一点悟透这个死亡，你才能活好每一天，才能活好每一天。在这个里面，在刚刚牧师讲到说我们受到了最新的一次威胁，就是建立这个教会，撒旦的势力就是说又来用死亡威胁你。那我们当时拼命的祷告的时候，我的感动是这样的，就以斯帖记里，基督徒都知道以斯帖记里有一句话，就死就死吧，神给我的话就是死就死吧。因为我当时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上帝要我死，我绝对不会活，我不可能活下来，我不可能通过自己修养吃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我活下来，不可能。但是如果上帝不让我死，没有任何人可以抵挡，撒旦也不能抵挡这件事情。所以我当时就是凭着这样的信心。然后牧师刚刚讲到说那个细胞治疗的方法，香港小姐，有一位香港小姐跟我用一样的方法，她就去做这个细胞治疗，但是她的复发了，她的癌症复发了，肺转移骨转移，然后送到医院急救，然后她是戴那个氧气面罩的。所以不是药物救了我，圣经里有句话叫做，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信心救了我，再一次的救了我。在主里面的信心，跟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连接，还有他所赐给我的悟性，让我要紧紧地抓住神给我的话和应许，可以胜过那个撒旦的各种的恐吓和负面的这些打击。在2023年的时候，我还受过一次，这我们基督徒叫属灵征战，就很强的一次属灵的就是这种征战，大家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时候我不是癌症复发，2023年。4公分，然后我做了一个切除的手术。当时那个医生切除的时候还是挺干净的，我刚出来的时候，那个这边有个护士跟我说，你的肿瘤已经被全部切除了，而且好像医生做的挺干净的，切的挺干净的，我挺开心。当时我麻药还没有完全醒，然后这个护士刚走大概几秒钟，然后那个护士，有一个男护士坐在我的床头，然后他就看我慢慢开始睁开眼睛，他就跟我说，你不要以为你的癌症已经被你的肿瘤被拿走了，手术很成功，你就能活。他说，我告诉你，这种脑转移的病人，你的结局就是死。他是用英文讲，他不知道我听得懂。他说，你的结局就是死。然后我当时我就说我会活的，然后他就说，你是谁？他说，谁说你会活的？我说，我是基督徒，上帝说我会活的。然后他就说，你们基督教里头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撒旦的？我还比较信他的话。然后我一下子就知道这个人是撒旦派来的，所以我当时就在想，我想在那种情况底下，我在手术台上没死掉，做好手术了。然后我出了手术，按照当时一般做脑肿瘤做出来的人是送到 ICU 的病房，要监控你的所有的一切，因为怕你的温度升高、体温或者其他状况，他要监控你24小时的。所以我当时在想，我就说，我不要在手术台上没死掉，我出来还没送到监控病房的时候，在路上就被他这个护士气死了。我说，这个就是撒旦的计谋，就是撒旦的计谋。我说，他6年前要我的性命，可是迟了一步。我说，那时候上帝让我活，现在6年过去了，我的心态比过去要好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一定会活。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当时知道这是个属灵征战，所以我要靠着主得胜。所以我就说，年轻人，他大概20多岁吧， 我说年轻人，你好好的活着，你要活到90岁，等到你90岁的时候，你再来看一下，看看我还是不是活着。然后他听到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吓跑了，就马上跑掉。然后这我又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属灵征战，在那个里面，虽然当时这种情况底下我是很生气的，说实话，作为人是人，我的这，因为我当时想着说，你如果明天咒我死了也可以，你知道吗？等我的麻药醒了再说也行，我麻药还没醒的状况，刚从手术室里推出来，你就咒我死。我当时非常的愤怒，说实话，我很生气，真的很生气。我当时就想，我这真的要被他气死吗？然后我就在心里跟耶稣祷告，所以耶稣再次的拯救我。我就跟耶稣说，我说，主啊，你救我，主啊，你救我。我真的很愤怒，现在我真的很生气，我的血都在往上涌。然后在那个时候，今天是受难日，昨天是受难日，明天是复活节。大家看到这个视频，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场景。在那个时候，我只有向十字架上的耶稣求救，向他求救。这个时候，耶稣在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7句话，其中有一句话十架七言。其中有一句话极大的帮助了我，我感受到耶稣仿佛对我说，我自己抓住耶稣其中的一句十架七言，就是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知道。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这句话，赦免他们，但是活不出来，不愿意顺服，赦免他们，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我在当下我立刻顺服，我立刻顺服主，我说主，让我赦免这个咒我死的这个护士。我说我赦免他，我就在当下赦免他。他不知道对一个刚推出手术室脑肿瘤的病人说死意味着什么。我说他不知道，主啊，你赦免他，你赦免他。就在那一刻，所有的怒气都消失了，所有的愤怒都消失了，我整个人都恢复到一个平静的一个状况。耶稣就在那个当下那么真实地拯救了我。所以其实弟兄姐妹们，你们在生活中的时候，你都会遇到别人攻击你的时刻，说话让你非常难受的时候，就在那一刻，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学会就像我这样使用十架七言来帮助你的话，你就在当下赦免这个人，你很快就能保持镇定，在别人看来觉得你有非常之武功，你知道吗？你非常的厉害，但是实际上是耶稣帮助了我们。但我们只要顺服，我们就能得着这个宝贝。但是问题在于你不顺服，问题在于你不顺服，问题在于你总是要按你自己的方式去解释，用你的标准去衡量别人，用你来判断。你没有审判的资格，你没有审判的权利，只有上帝有审判的权利，只有上帝有审判的资格。人没有公义，在人世间你找不到公义，在任何人的身上，在你自己身上都没有公义，没有公义，只有上帝有公义，只有上帝有公义。所以你需要降服，你降服在上帝的公义底下，你就知道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你不要以为你是好人，你是歹人，上帝一样照着你，一样照着你。所以因为上帝对你的饶恕，你可以饶恕别人。你如果意识到你有多少罪被上帝所赦免，你就可以饶恕和原谅那个在罪当中对付你的人，你可以原谅他。今天是受难日的第二天，我刚刚分享的这个我亲自经历的见证，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耶稣的受难，他上十字架舍命，就是为了让我们舍己跟随他。自我中心的罪，代际传递的自我中心，是人类最大的苦难，也是人类最大的捆绑。我再说一遍，自我中心的苦难，代际传递的，你的爸爸，你的爷爷奶奶，代际传递的自我中心的苦难，比我的癌症要可怕100倍。癌症到5到10年之后会攻克，人类会攻克，但是只要有人的一天就有罪，有人的一天就有罪，就有自我中心，就有癌的问题。 sin 的中间这个词就是癌，就是爱。我们人人都在这个自我中心的捆绑里面，用自己的标尺去衡量别人，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这就是我们人类最大的罪。在这个里面，主耶稣上十字架就是为了把我们从自我中心这个罪里面拯救出来。很多的罪，我举其中一个自我中心的罪，把我们从里面拯救出来。 让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的罪，饶恕别人的罪。这是上帝上十字架的，耶稣上十字架的原因。如果他不为我们的罪牺牲，不舍命还我们罪的代价，偿还这个罪债，我们人类毫无希望，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任何的希望。主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在这里，虽然我们这些少少的人，但是我知道这里有慕道友，我今天就呼召，我今天就借着这个机会分享，听到我的见证，你心里有感动的，就上帝在呼召你，在呼召你，呼召你离开这个黑暗的国度。你靠自己不行，你靠自己没法跟这个黑暗的国度打架。在这个世界上，撒旦魔鬼像狮子一样到处游行，要吞吃那些可吞吃的人，你就是他的射程目标，他要吞吃的就是你。你想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好行为的人，你不可能活出来，因为撒旦要吞吃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里面有好几位是慕道友的，还没有相信主的，我今天就呼召，今天有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让上帝的救恩临到你，拯救你的灵魂。你有灵魂的，是上帝所创造你的。在无神论的国家，在中国大陆，你没有听过福音，但是到了香港，你可以听到福音，你可以知道你是有灵魂的，你有灵魂的。上帝创造了你，要为了把你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你可以像我刚刚所分享的见证那样，你可以使用上帝给你的武器来以善胜恶。以善胜恶是不可能靠自己完成的，你只会被罪玷污，你只会被罪伤害，你只会被罪玷污。以善胜恶只有在你抓住一个上帝的话语才能胜过他。今天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上帝呼召你，你靠自己不行，你愿意承认你的罪，有没有？你就在座位上举下手，我可以看到，我就知道你愿意跟随耶稣，有没有？你不用站起来，你就在座位上举手，甚至你都不用举手让别人看见，你就在心里举手，你今天就在心里举手，就说打开你的心门，让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面帮助你。其实成为基督徒很简单，就是承认自己的罪，靠自己不行，只有上帝的，上帝还了你的罪债，上帝能够拯救你，把你从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就这么简单。你在心里做这样的祷告，上帝认识你，我神隐或者我们不认识你，但是上帝知道你，知道你已经成为他的跟随者。啊，我下面也要为这个基督徒来祷告，已经信主的人，但是你还在软弱当中，还在软弱当中，我们为基督徒来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听你的福音很多年，但是我们入宝山而空回，我们不知道真正的怎样的来顺服你的权柄，顺服你的主权。求你帮助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在软弱当中起来，在软弱当中起来，我们愿意来跟随你，我们来对付自己的罪，我们靠自己不行。耶稣你说，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啊，我们软弱，我们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背这个十字架，我们总觉得十字架太苦，但是这是撒旦的谎言。实际上十字架是有轮子的，那个轮子就是主的爱，就是主的爱，主的爱会帮助我们，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我们愿意去跟随耶稣，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些罪恶过犯。当罪像罪性重心引力一样拉扯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靠着主以善胜恶，就是我所经历的，我所经历的也会发生在弟兄姐妹身上。只要你愿意相信，你就可以得着，只要你相信就可以得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有限的人，我们是罪人，我们要降服在你的面前。感谢主，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